啊，我在那个四楼花城呢，哎，看到你的弟弟那个碗盆呢、啊，哦，现在不得了嘞，现在是个精通四民论呢，哦，为那个大婆罗门的女婿呢，啊，而且他们这个家呢是继父啊，古时候讲就是哈，富可敌国的。那么这个夜光呢，就把这个事情跟他的母亲讲了，哦，他的母亲听了就很不高兴了，这个母亲就是。啊，原先呢，哎，这个软盆呢、啊，软盆的那个大妈嘛，吼、哦，也就现在叫做叶静了，吼、哦，叶静的大妈听了就很不高兴，哎，说她还是保持那种很嫉妒的那个，哼，没想到这个贝儿哈、啊，这个贝尼的这个贱婢啊，古时候骂人家很难听的，还加个贱，嗯、啊，这个贱婢的这个儿子，还既然这么走运呢，对不对？啊，没想到什么从我们这边离开了，既然还变成现在还变成。啊，富翁了啊、哦！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夜光他们的家境呢，我们讲坐吃山空哈、哦，慢慢的就贫穷了。哎，他这个母亲呢就讲，哎，听说你弟弟那个碗盆哦，现在既然成为继父嘛，那他又是你的弟弟，你就去看他嘞。哦，他那么有钱呢，看看他能不能多少啊？看在你们兄弟的面子上呢，对你来一点接济接济。那这个夜光呢，啊，也是蛮啊，我们来讲就是说蛮厚道的。他讲，哎，妈妈，哎呀，你以前骂人家是婢儿，是被你生的这种什么贱种，对不对？那现在人家有钱了，你又变成我的兄弟，又变成我的弟弟，对不对？哎呀妈，你也实在太现实了啊！但是呢，他这个母亲也很有意思啊，最低起码曾经在我们这个地方，哎，也养了他十几年啊，你去跟他啊谈一谈啊，毕竟你对他也不错啊，虽然妈对他不好啊，相信你这个哥哥去啊，他应该也会对你感恩啊，所以呢，这个夜光呢啊，当然就。跟着那些曾经见过这个叶静哈，现在的名字叫叶静啊，哎，曾经见过面的这商人呢，就去找他，找他这个弟弟。那么这时候呢，啊，这个叶静呢，听见说，哎呀，我的大哥呢，这个叶光呢，哦，跟很多生意人来到他这边呢，来到他们社卫国，好，那么就古时候都会住在那个我们现在讲好像那种客栈哈。啊，就是那种现在讲就是类似的这个饭店的地方了啊，哦，啊就赶快到那个地方去，啊看他的这个哥哥，然后跟他的哥哥讲啊，我现在已经改名叫做叶静，这个碗盆呢、啊，这个名字啊你不要讲出来，这个碗盆听起来很不好听，卡烫对不对？人家因为那里好多卡烫对不对？管他原来就是被你生的儿子啊，要被丢掉的嘞，所以这个不要讲出来。你看我们人都是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那碗盆就碗盆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啊，那妈妈是被你也却不是假的，那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有的很在意这个，很在意所谓的家事哦。哦，他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自号为叶静了。哦，这名字起得不错啊，因为哥哥你叫叶光嘛，那我是很安静的哦，叶静啊。所以说，以前我那个小名那个碗盆呢，啊。请你不要讲出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那么这个夜光呢，就讲好，那我不会说。哎，我们现在讲说很够意思啊，帮弟弟保密。那么当然，夜静呢就欢喜的请这个夜光啊，哦，那到我家来，哎，来住几天。好，那就告诉这个婆罗门女啊，也就是现在他的这个妻子啊，就跟他讲啊，这是我的大哥啊。以现代话讲，就是说，哎，你要称他大伯哈，那等于就是说，哎，自己的先生、丈夫的哥哥嘛哈，世俗的称好阿伯、大伯，啊，你要好好的，也要来伺候他一样，哦，啊，准备好吃的，啊，各种的上好美食，啊，来奉祀。那么这个夜光哦，他本性很温雅，哦，啊，从他以前。啊，那个小弟碗盆，那时候他就啊一直都把他当弟弟，哦，他也不会说去欺负他，哦， 所以当时我们来讲说今后宽待哈，很容易哎，啊，人家你对我很尊敬也好，不尊敬也好，反正都没关系。但是呢，这个碗盆呢、啊，就现在改名做叶静的呢，他的个性呢，有继承到他父亲哈、哦，就是比较粗犷，有时候有一点暴力倾向的哦，啊，就是说，好像他从小哦，就被那个大妈打过，哦，被两给被欺负过。然后有时候看他爸爸有没有为了保护他，对那个大妈也很凶啊，所以、欸、他有那方面的遗传。所以实际上来讲呢，他现在变成一个啊婆罗门的这个女婿，但是那个他那个太太那个婆罗门女呢，他那个日子并不好过哈、哦，因为我们了解有些这个心理上的问题，我们现在医学都知道，心理学知道，有些从小在那个他从小受到一些家庭暴力的成长的孩子呢。他有时候长大以后他也有那种暴力的倾向，所以说、哦、这个叶静呢，他对自己的这个太太呢，也是有时候啊 一不高兴就是、哎、就动粗、哦、啊。那么换句话讲呢、哎、这个也是一种好像业力的轮回。那么这个叶光呢，他的本性哎呀这很温雅哈、哦啊，所以呢，那个这个叶静的这个太太呢，哎，这个就找机会呢，就请问这个叶光啊，啊，说哎大伯啊，哎呀，你跟我先生哦，你们既然是连是一如所知的，就是说同一个妈妈生的呢，哎呀，为何呢？大伯你宽恕仁慈，哎呀，为何我这个先生呢？哎呀，这么。啊，刚强粗暴呢，啊，动不动就、哦、会动手呢。但是看大伯呢，哎，哦，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夜光呢就告诉他，哎，说弟媳妇啊，弟妇啊，哎呀，家弟啊，他秉性是比较粗暴，大概呢都是因为你未诵家咒啊，所以才言此苦楚嘞，共相煎迫，就是说。告诉他说我们有一个秘密的咒语啊，哦，那我这个弟弟呢，你看他会这么秉性如此的这个粗暴又这么恶劣哦，动不动就有时候就给你一巴掌哦，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送个家叫做家庭的咒语啊，就是家咒，所以才呢哎呀哦，还一此这些苦毒哦，这些苦楚啊，哎，共相的煎迫啊，因此你会有这些忧悲苦恼。那么这一个叶静的这个哎，这个太太一听，哎哎，各种咒语都听过，怎么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家庭的咒语哦？这个家咒怎么会有这种咒语呢？哎，就问他，哎大伯啊，那我期望你恩赐慈悲啊，教我家咒啊。那么这时候，这个他这个大伯这个夜光呢？他就讲个计，明咒不废人，以咒犯方宇，或时得成事，或得富啊，或富或增财。若不如是，则纵死不传授。就是说，这个咒语啊，不是随便去施惠给人家，不是随便教人家的哦。哦，你要来求这个咒呢？啊，比如说你必须要来承侍我、侍奉我，或是什么，或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要供养了、啊，哦，就是你要用这些珍贵的财宝呢，哦，啊，等于是说啊来供养，哎、啊，不然的话我是不传的了。好、哦，那么这时候呢，他这个地父啊，哈、哦，我们的这个地面了、啊、哈，那、哦、就是叶静的这个婆罗门女呢，哎，这个就说那大伯呢，那我要奉上。多少呢？好、哦，你才愿意来教我这个咒？那么这个大伯啊，这个夜光啊，就讲哎，给我500两金钱呢，我就传授家咒给你啊。啊，那么这个婆罗门女呢，哎，就赶快。哎，赶快500两，哦，500两金钱，你赶快来供养。 然后古时候我照规矩哦，好像我们像金刚上师求法灌顶啊，赶快要供养哎，向他顶礼呢，信念恩师，信念恩慈，是我家咒，就说哎，你家里呢有个密咒啊，吃了以后他就不会打我啊。好，那么这个夜光就跟他讲了，哎，待我归日当可辞来啊。等到我说我要回我故乡那边去了以后呢，要回石器城呢，啊，到时候我再教你。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讲什么叫加咒哦？啊，那古时候那个军队有那叫口令哈、哦，叫口令，那口令就是说一种啊，像我们这个真言咒一样啊，啊，它就是一个秘密的一个啊一个命令。啊，古时候有时候我们过去啊几十年前啊，还有在战争的时代哦，像师父现在都快60岁，我们都待过哦。哦，这30几年前我们在金门，哦，那个晚上都有口令的，尤其靠近海防的地方啊，靠近要塞的地方啊，哦，军事重地，哦，那个晚上当卫兵的这样，啊，你远远的感觉有人在过来，就喊口令，那枪就对着你呢，哦，你那口令打不出来，叫你不要动。哦，再动就开枪，那你都不能动哦，你真的随便动，他正在开枪哦，你看那个麻烦呢。哦，所以类似这个加咒就对了。不过现在讲到这边还有个笑话，这以前不能讲的，现在讲的不算泄密啊。以前讲的那带几大雕，这以前呢，我们在那个就是跟那个比较马祖啊、哦，什么那叫什么乌丘、东丘啊，什么东引那个地方啊。有以前有那个叫反共复国经，反共救国经啊，反共复国经，就是说他有的就是说本身哦，比如说在社会上哦，跟以前叫混兄弟流氓的哦，啊，他就是等于我们像古时候一样哦，花配边疆，我们都晓得以前过去在那个帝王时代哦，在古时候的中国大陆啊，各个皇朝有时候哦就被花配边疆去做苦工的，像那一种。那时候那些叫做反共啊复国军的，那很有意思。那几十年前呢、那个时代哦，跟大陆啊，哦，他要把我们这边这个叫做血洗哦，要整个把你消灭。那我们这边呢，是一直要反攻大陆，杀猪拔毛。哦，他那边就是要、把你整个消灭，要把你血洗，把你解放，反正都是。啊，那个时代很不幸，那是历史的不幸了、现在已经不这样了。现在整个地球村嘛，整个世界是地球村，大家都希望能够幸福美满，希望能够和平共存了、但是在那个时代不同，那个时候也不同，就是讲彼此还有在渗透，还在暗杀。那么那晚上哦，那个就是在那个岗哨啊，那个海边哦，那碉堡啊，都有这个制高点。有那个机关枪啊，还有那个什么，我们那个照明灯啊，什么都有哦。那站卫兵的哦是这样，那很紧张的。以前他们怎样，叫做水鬼啊，比如说你的敌人那边过来了，你整个有时候整个都被暗杀了的，整个都死了的，整个甚至曾经有整个连队在金门，有整个连队都死了的，耳朵都被割走了的。耳朵都被割走了，因为他把整个人带走不可能了、人太重了。但是呢，他表示他哦，他完成任务，他们有功劳，他就把这个耳朵割一个这样，然后用那个也是用一个铁线这样穿过去，这样子，每个人都串很多，挂在脖子这样的，挂着，然后游泳回去呢。他们是这样的，曾经发生过的呢，曾经发生过的呢。啊，所以以前有个笑话，很口令，结果怎么样？你猜怎么样？他站在上面喊口令，就下面在海边那个怎么讲？什么口令？哇啦哇啦，这样讲呢？对，哇啦哇啦！我刚刚最好的这个卤肉啊、香肉啊，我带过来了啦。你这边你不是有那个大鸡酒吗？赶快拿出来！你看他口令是什么？哇啦！嘿，口令是什么？哇啦，我小李啦！我这个小李还变成口令，为什么？既然你看这个人啊，只要是人，你有时候想想看、因为彼此杀来杀去，杀到这是很恐怖、很无奈。你看他既然会变成说，那一边渗透过来的， 他会跟这边的海王的拿枪的，他变成朋友，你看看很奇怪，对不对？他有时候碰上什么，哎，你也拿刀，我也拿刀，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你过来我跟拼了。他说你不要过来，毕竟都是人啊，对不对？啊，但是那时候是那个时代的不幸啊，业力牵着啊，对不对？奉命啊，就是毕竟渗透杀来杀去，到有一天想通了，我们看邪佛就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但以前就是会有那个叫口令。啊，结果那个不知道口令了，哎，哇了小李了，哎，这个小李一下变成口令了，一下哇哇，哎呀，一知道马上就哦，哎，这个、很奇怪，哎，他是来这边要出任务的，那怎么过来喝酒、哎？到时候怎么回去交差？对不对？怎么交差？把酒瓶带回去也可以交差，表示他有上来过，说只有拿一个你这边的东西，以前在金门怎么弄？他怎么样？对岸那边来的这个，他后来彼此的队长起了默契的。哎呦，我们杀来杀去，我的手下越来越少，你越来越少，讨个派去，对不对？抬个底薪。那上面有时候，因为你要去什么任务哦，那个什么宣传品要拿过去，那怎么办？用什么做证明？好，那时候金门有那个金城戏院，金城戏院，戏院里面怎么拿那个票根？哎，表示我到金门来过，你看还到过他们。这电影院去了，你看还有带票跟回来，你看、哦、我们这边的怎么样，台湾的这边怎么样呢？我们台湾这边怎么样、啊、厦门那边的戏院的票跟回来，票跟回来，哎，为什么都可以向上面交差，哎，我们有一些文献拿过去了、啊、避免再杀来杀，因为杀到最后大家都杀光光了，你说谁赢了，通通都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无奈啊，所以就像说讲这个哎加重哎，那这个家庭的咒语就像那个口令，哎，一下子会产生作用，啊，那么这个夜光毕竟他是哥哥嘛，啊，那另外这个社会国这边这个大婆罗门的这个女儿啊，她等于是嫁给了这个卵盆，卵盆，哎，是夜光的弟弟啊，虽然是改名为夜静，但是他感觉奇怪，我这个大婆看起来这么讲话都这么啊有学问啊，这么温柔，怎么我这个先生呢？早知道他会有这把我打得像个熊猫，眼睛经常黑一个，我早就不嫁他不就好，但是嫁了也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啊？所以他这个大哥就跟他讲了，哎，因为你没有念加咒，没有持一个咒语，所以等一下好像问那个口令是什么一样的、啊、哦，那就500两那金钱做供养。那么这个婆罗门尼呢，但是希望赶快获得这个名咒，赶快教我来、哦、但是这个夜光就告诉他呢，等我归日当可持啊，就是等我要回去的时候啊，我要回故乡去的时候，我再教你哦。但是现在讲起来也很哈、哦，哎，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500两已经收了呢，但是等我要离开再教你，哎，没有马上教啊、哦。哦，那么这个地面呢，就是这个婆罗门女呢，哎，心里想。赶快学到这个咒语呢，想到没办法，就跟他的先生讲：“哎呀，夫君呐、啊，哦，等于说、哎、先生呐、啊，那大伯呢，啊，离开啊老家那边都这么久了呢，应该赶快，我们应该是不是赶快欢送他回去？啊，哦，那么这个叶静呢一听，就跟他讲。”好，那么你就为他备办路粮，好、哦，并设饮食，哎，然后呢，我再出去呢，哎，买一些贵重的东西呢，送他带回去啊。像因为这个哥哥夜光过去对我很好啊。那么这个，哎，婆罗门女呢，就赶快哦，又再给500金钱再去供养，然后就。请他教他那个法术，就教他那个咒语啊！哦，到底我们什么家？我们这一家里面有一个什么家庭的秘密的咒语啊？哦，那么这夜光呢，就是让这个大伯啊、哦，这下收了，哎呀，那么就其实这个咒语是很有意思啊。他即说咒曰：这个咒语是很有意思、啊，半成人共吸，亲族并皆知，万盆阴莫染，说哈更勿疑，就是说。有我们那个地方哦，石碣城说有一半的人都了解， 了解一个故事，一个秘密，要亲主并共知啊，亲主并皆知。你看，半成人共虚，亲主并皆知，就亲主大家都了解。碗盆应默然，就是说，碗盆啊，你原先是被你的儿子啊，啊，你先不要乱讲话，吼啊，因为你现在改成夜镜啊，又当人家的驸马一样，当这个大婆罗门的女婿了，啊，所以说碗盆应默然。啊，说哈、啊、更勿疑，就是成就了又不要再讲话啊，意思说啊，那听起来怎么会有咒？这是什么咒呢？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夜光呢，他就教了这个啊，告诉他这个这个地父啊，就是这个地面，就跟他讲，我这个咒啊，咒意啊非常的深，你要一定要记起来，你。读诵背起来以后呢，如果我弟弟呢夜镜呢要再打你的时候呢，你就对他说，且勿使杖，待我为送家咒。你说你不要随便要打我，先听我把我们家庭的密咒，先听我持咒啊。啊，如果他如果问你这个咒的意义呢，你就对他说啊，如果你还在对我这样的话呢，我就到处去讲。这个咒里面就是什么呢？就表示说他的出生的秘密啊啊，因为他从小叫做碗盆啊，那所以呢，这一个夜镜呢就是碗盆呢啊，他赶快去找到了一些买到一些礼物啦啊，送给他的大哥夜光呢啊，就回乡以后送他回去了以后呢，哦。那么他这个太太就是个婆罗门女呢，就想说，嗯，我今天大伯教我这个咒呢，不知道灵不灵哦，这个家咒，我们这条民咒呢，哎，不知道灵验不灵验呢？那我今天来试试看他这个咒灵不灵。那平常来讲哦，哦，比如说他就应该准备这个啊洗浴，就是要洗澡的哈、哦，帮他放水什么，这个通通不做，菜饭一概不办，就是平时要帮他。做饭做菜通通不办。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夜镜呢就向他说，哎、欸、哦，平常他一回来，哎，赶快、哦、我帮你啊，是不是要洗澡啊，怎么样，他就是这样，没有水啊，他说没有水，嗯，不然你自己去放啊，就这样啊、哦。哦，那现在、欸、那赶快，现在肚子饿得很呢，哦，他那个换菜赶快拿出来，他讲没有足，哈哈，这样子哦。那么这个夜镜呢，这样就抓狂了，现在是大发雷霆呢。吼吼，前几天是我夜光，我那个哥哥在这里呢，啊，我是给你面子呢，吼、哦、啊，像让你当个啊，我们这样讲贤妻良母一样啊，在这个地方我看起来大家都很斯文，我是不便打你哦，啊，现在我哥哥已经回去了，哎、啊，哦，你既然跟我耍什么？哎，也没有水可以洗澡，也没有饭可以吃，哎，我就啊，就是要动粗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女啊，就是他这个太太，就哎，今已且止，听诵家咒，就说哎，慢点，你慢点打。哦，我现在有个咒语啊、哦，就说即说咒曰：半成人共虚，亲族并皆知，万盆应默然，说哈更勿疑。哦，意思说他一听，哎，那你了解这个内容是什么？你会怎么会念这个咒呢？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啊，这个妻子就跟他讲呢，如果你再做动粗再打我呢，我就把内容全部说出来。实际上他不晓得是什么里面是什么意思，哎，只不过当初这个大伯夜光教他的啊，就是说你念这个咒，他说要对你动粗，你就念这个咒，啊，他如果说啊又要一定要跟你啊又要打你啊，你就跟他讲，如果你还继续这样子，哎，要对我这样打骂的话呢，我就通通说出来。啊，实际上他这个夜光这个大哥很聪明，他只教他讲这样，这个是什么？是这个夜镜呢？改成夜镜，他原先的名字就叫碗盆，是他自己内在的秘密啊！啊，实际上他也没跟他这个啊婆罗门女讲啊，但是 这个夜光就蛮聪明，他用这样就可以保护他啊。所以呢，啊，这个一紧张就问，哎，你这个咒内容是怎么来的呢？他说，如果你再次打我，就把内容全部说出来。那么这个夜镜呢，就以为说，哇，我的秘密都被他知道了，对不对？我应该原先就是叫做晚盆呢、啊。我古时候人很死要面子，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说，哎，我的妈妈哦，原先是那个贝尼啊，就是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啊。所以呢，就恐怕他呢揭穿他的真相啊，就怕他到处讲啊。所以呢啊，就赶快哎啊，那么就知道得起了一个妥协啊，就摆个笑脸，好好，那你如果你又不要讲的话呢，我以后也不会再打你啊。啊，所以说晚盆呢，从此就啊，晚盆阴默然了、啊，说话更无疑啊，哎，以后就不会这样跟他乱发脾气了啊，就是这个夜镜啊，哎，啊，不再像以前那么啊，又骄傲啊，或者时常的啊，共高我慢，哎，不高兴，哎，就要打他的太太。啊，但是他这个太太啊，这个婆罗门尼啊，他真的是莫名其妙，哎，哎，奇怪，我这个咒怎么这么灵呢？哎。听起来不怎么样啊，对不对？这什么咒？奇怪，半成人共息，亲主并皆知。而碗盆他想说卡烫嘛，对不对？是个盆子而已啊。而碗盆因默然，哎，说哈更勿疑，说哈等于就是成就了啊。意思说你现在都已经捡到便宜了啊、哦，好像又当了大婆罗门尼的这个大婆罗门的这个啊这个女婿了，对不对？啊，意思就是说不要太过分了。啊，实际上来讲，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听的人是一下子就哇，这还得了，对不对？或我们那边说半城的人都了解，都我们亲族也都知道，我叫做晚盆呢，对不对？啊，我是那个贝尼生的，当然，所以哎，晚盆应默然，说话更无疑。你说一点，所以那个大伯呢，说起来他还蛮聪明的，那五百两那个金钱还不是说白白的跟他卡油啊。啊，所以呢，他就认为说这是那个咒语的灵验所致啊，就像那个一样啊。我在那不要动，不要动，水，嚯，那个里面看到，那是十五以前的、啊、我们那个年轻的时代啊，嚯，那个也在那个地方当反共复国军的，他怎么样呢？他跟那个水鬼他们曾经模拟呢，跟那个对岸的那种专门来暗杀模拟呢，我们就是说纯粹空手比一下，哦，他说好厉害、啊。他平常他一个都可以打好几个，他跟那个单打都豁达的两个两败俱伤呢，那结果这样变成朋友，那很有意思啊。结果你看，那就像这个加咒一样，哎，那个咒语的内容是什么？咒语不知道。小李卦啦，小李，你看，哎，一个小李既然可以当后、哦、特别通行证，都不必开箱，就像这个加咒一样，他们这个、哎、啊，所以这个加咒就是说，只是他内心的一个啊，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一种秘密。啊，有一点像以前那个《西游记》一样哦，那个孙悟空啊，如果说不听他的师父那个唐僧的那个话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是说那个刚强难调的时候呢，那时候那个我们那个有个《西游记》哦，演的是唐朝的三藏大师那个玄奘大师啊，哦，到那个印度天竺那边去取经的故事啊，当时就是故事的人物啊，有孙悟空啦、啊。啊，有那个猪八戒，有沙悟净呐、啊，还有一只白马哦，那只龙马，那实际上是一个故事的人物。到现在既然都有那种有一些庙啊宫还有去供奉哎，但是古老的传说里面是这样哦，说孙悟空如果有时候啊，就是说我们来讲的比较啊那个他的习气又犯的时候哦，啊因为他头上有一个那个金刚框空在他的这个额头，啊他只要有我们接下来又有那个。恶，那就是恶性哦，又在产生的时候，那不良习气又产生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三藏啊，玄奘大师啊，他只要持咒哦，他就头痛的哀哀叫，啊，就痛的哀哀叫，就像我们现在讲那个加咒的灵验，但是那时候他那个可不是普通咒，但是也很普通。唐僧啊，玄奘大师持的是什么？六字大明咒，就是那个。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他这一持下去，那个孙悟空就跪下去， 那孙悟空什么72变，我什么一翻身，什么什么筋斗云，什么38000里、36000里，这他这个咒一词通通不行啊。所以有一些呢，我们在讲啊，真言就是实相啊。他在这一在这个故事里面是说，哎，有这种加咒啊。哦，所以说，哦，那个夜静的这一个啊，现在的这个太太就是个大婆罗门的女子。没晓得原来她的丈夫原来的名字就叫做婉盆，她婉盆在当时他们那边在十界城就表示说，哎，那个被你生的那个儿子差一点跌卡当在那个铁印上那个棒坠老爹给扣的来，就是不愿意让他知道这个，所以他一这个一讲出来，他就那我如果你还打我就把他讲出来，那知道就不打了，就是这样。哦，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佛陀呢，世尊呢，就讲到这一段的公案。哎，就是说，现在大家在讲这个，在我的这个座下出家的，在这个啊，这个禅陀比丘呢，哦，啊，就是个性有时候会比较啊，仗慈的，他有比较好鬼啊，想要欺负人的，哎。以前那个晚盆呢，后来改成夜静了。那晚盆呢，就是现在的禅陀比丘了，把他习气都还在啊。那么过去的那个过去式的那个叶子啊，哦，那个婆罗门呢，说起来都惭愧，就是现在的我嘞，啊，就是我现在的我嘞，啊，那我们来看那个晚盆呢，就是现在的禅陀比丘啊。因为他在过去世的时候呢，就曾经的仗持着说啊，他是我们的婆罗门主的，哎啊这样的儿子呢，啊，他也会仗势欺人，啊，虽然他小的时候曾经被那个大妈欺负，但是呢，他也会去欺负人，啊，所以这一世呢，他的习气，啊，他还仗持着是还是我们啊。我的弟子呢啊，还有这样说，哦，我是世尊的弟子，我是佛陀的弟子。那么你们这些外道，因为外道有些也是修犯恨的，啊，他就会认为说我是比丘，我比较大，然后会有点慢心呢，啊，欺负人。所以他讲这个都是他这个过去的习气啊。所以他们讲啊，世尊就借这个机会开始，是故汝等诸比丘呢，不应平视势力欺灭于他人呢，当自摄心谦下而住，就是说我们人呢要懂得一定要谦卑啊，要克谦呢。那么这个故事倒蛮有意思哦，啊，讲到这个地方呢，又想到了有很多很多的奇怪的现象。那曾经呢，哎，师父也碰过的，哦，那个轮回很恐怖哎，真的呢，我们这一生哦，哎，人生难得啊，今已得呢，佛法难逢啊，今已逢啊，此生不向今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啊？在轮回里面呢，换了时空，换了角色，哦，我们常常看到哎。啊，每天的不幸，啊，每天的不幸，啊，现在你看这个时代也变了，哦，那个报纸还会捧一下，啊，因为什么？他这些没有什么可以写，要写一些比较刺激的题材，啊，比如说政治人物啦，花边新闻啦，哦，啊，或是所谓的这个什么江湖大哥的啦，他写的有一点，哎，都是把它，哦，都把它。美化一点就对了齁，哦，所以这个时代确实是世尊讲的齁，哦，五浊恶世。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呢，心正心清净呢，这个也是极乐净土啦，不是等我们死了才是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一看，你看半成人共虚，亲主并皆知，晚盆因默然，说哈更勿疑。哦，这个咒语嘛，到最后这个说哈说哈，啊，像现在， 有时候现在很多人都希望修那个什么，赶快哦，灌顶啊，财神大法，吼吼，哎，这很奇怪，每个你不种一个因，过去生也不种因，也不去供养，就不去布施，也不去啊行善，就希望现在赶快哇，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一个速成的无上大法，我赶快去供一下，嚯，然后我就希望花多少财，你看这不是很奇怪吗？哎，跟这些哎佛祖在做生意一样啊。那我们来讲这因地不争的啊，所以最近呢，大家都喜欢什么修什么啊某个法，那师父也比较调皮，哎，我跟他讲，我这边也有叫什么嗡阿哄进宅梭哈，听怎么有这什么咒？你仔细听啊，嗡阿哄嘛，哦，这是密教的。哎，这个金刚真言的三大种子字啊，你看一个花洞，对不对？哎，这个出生好，然后就成就了嘞，成就什么？这一句是台语进财，哎，国语叫进财，就是无论世间财或是出世间的发财，你统统进财。人一听到进财，哇，不错。那师父跟他们讲个笑，我这边也有啊，我们也有法，我这边有一点呢。嗡阿哄进宅梭，哇，这些嗡阿哄不进宅梭。你的心如果真的有做到那边，保证你真的是，哎，保证你感应啊，不然空中楼阁，哎，因地不争啊。但是现在就是很流行这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这一个。我们在讲的这个哦，这个故事啊，就是说，他这个从一个婆罗门的这种啊，是一个很简单的普通的这样的故事啊，那就变成说，这个咒语啊，是一个最灵验的嘿家庭咒语。实际上来讲，诸法唯心，哦。金刚经上世尊的开示嘛，哦，啊，那个世尊问悉菩提，啊，悉菩提一应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悉菩提言：如我谢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起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则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称别。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啊，悉菩提意义呢，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有所说法，也就是问呢啊，等于是问我们大家啊，你的意思怎么样呢？啊，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就是如来有得到一个无上正等正觉吗？啊，如来有所说法，有没有在说法呢？啊，你看悉菩提呢，代表我们大家的体会啊。啊，悉菩提一因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有所说法耶？啊，悉菩提言：如我谢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东西啊，没有一个定法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说法无定法，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一切法皆是佛法，都是从自性里面所展现的。啊，所以他没有一个特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哎，他这个这么几句，他就变成起了一个咒语的不可思议的作用啊，啊，不可思议的作用。为什么这样？为那个碗盆呢，就是这个弟弟这个业镜呢，他自己心虚啊，对不对？哦，他这个时候这个咒这个这么一念，就让他起关照，哎，我不要太过分了，对，我已经好不容易啊。啊，有好哩嘎仔，等下在故乡被逼得没处去了，啊，现在总算，啊，最后啊又出家了， 啊，所以说这个叫做禅陀比丘，但是这个就是说习气还在，啊，像那罗汉嘛，啊，在世尊的时代，啊，那个正果的罗汉，他每次到了那个河呢，要过去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小辈断流，就叫那个河神呢，那个河神叫他把那个水，哎，把那个水停住，他要过去，小辈断流，那么那个河神就很受不了，每次都这样，就感觉很委屈，就去跟世尊讲，哦，你个弟子对不对？你看讲是什么什么有成就的阿罗汉，你看还欺负我，他欺负你什么？叫我小辈。哦，好，那么佛陀啊，有机会就跟他讲，怎么可以叫人家小辈呢？对不对？哦，你应该，我们以用现在来讲，就是说向人家打个招呼，说个抱歉。结果这个罗汉怎么样呢？就当着佛陀的面前，哎，当着这个河神呢，跟他讲：“小辈勿嗔。”就跟他讲：“请你不要生气，我向你道歉。”但是叫人家不要生气，还是叫人家小辈，还是叫人家辈？嚯，哦，这个河神一定更受不了，真是岂有此理！还我本来就是因为你叫我小辈，我才很不高兴的，现在还叫我小辈。结果原来是什么？这五百世。这个罗汉他过去生呢，他是大婆罗门，这个河神以前就在他家当婢女的，所以他从小已经从以前就把他叫惯了，就是叫他小婢小婢。现在哎，换了时空，换了角色，哦，一个出家证了阿罗汉呢，啊，一个当了河神，但是他习气还在，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从这个地方呢来讲，他就讲到这个禅陀，他为什么？还会自持豪士，哦，还会去针对人家那些修幻恨的这些外道，他就认为说我比较尊贵，为什么？哎，我是如华出家的比丘嘞，啊，哦，我比较大。实际上，这个讲到这个地方哦，包括师父啊，因为我们也受三坛大戒，我们也都有受比丘戒，我们自己有时候要拿镜子自己要回光照一照，哦，有时候会忘了，嗯，自己。越看越像个大比丘，嗯，很出气哦，好像你这个位于祭祖啊，然后很多人呢有些善性啊啊，甚至有些尼众哦，有些尼众呢比丘尼哦，他戒德庄严哦，他一看到你是男众比丘哦，他无论他是几十年的戒腊，哦，顶礼，这个时候呢。哦，我们就要注意自己哦，不要以为说哦，我就比较尊贵，因为什么？那是世尊所定的一个戒律。那在理的，他不是在顶我们这个人呢，那是在尊重那个戒律的那个制度。但是我们一有一个我相的时候，有我执，就会感觉说，哎，我很伟大，人家在顶礼我。哦，你想想看，能受得了吗？实际上，他如果是说他的心。哎呀，已经都很清净。他所展现的是他自信，哎，他的自信，哎，啊，能理跟所理，我们都着在能跟所，所以就变成二元的对待啊。你如果了解说这个本性呢，都是空体，啊，那么遇到这个缘，当然玩个游戏，哦，大家顶礼，啊，我们也欢喜啊，礼佛一拜。啊，他说哦，顶礼法师，哦，我们说要礼佛一拜啊，你是在拜佛，不是在拜这个凡夫。啊，他展现的是他持戒的威仪，我们都要赞叹的嘞。但规矩我们不能说哦，我赶快跪下去跟他顶礼，不然我师父来讲啊，以圣级来讲，我们这种小和尚哦，你是哎呀，长老比丘尼啊，大比丘尼啊，甚至你刚出家的比丘尼。啊，你说顶礼法师三拜，或是顶礼住持和尚三拜，我们讲你礼佛，啊，我们同时来讲，我们大家一起拜佛，因为这时代啊，哦，他就有一些会比较执着在这一部分，会去计较，哦，实际上有很多讲佛性平等，世众平等，确实都平等的，那既然这个 本体都是平等，那还有什么不平等呢？那会感觉不平等，就是我们的念头在感觉不平等。啊，所以以师父来讲呢，我们常讲呢，惭愧惭愧。曾经啊，又有人来问了，师父那如何破除我们的共高我慢？我们有时候自己回观一下，你共高为什么有高低？它就是有人我。如果我们了解说这个四大无印的假合，你求其我相都了不可得的时候呢，连那个共高那两个名相，那个两个名词呢，它也失所复利了呢，啊，甚至连惭愧都讲不上，为什么？一切都无我的时候呢，你还哪里有起什么共高心呢？但是会有一个共高的时候，自己一定要注意，这个共高自己是很难注意到的，很难注意到的。啊，有时候呢，啊，发了大心哦，要行菩萨道、菩提道上在走的时候，啊，因为啊，尤其我们出家人，我们受三坛大戒以后。啊，我们是沾了三宝的光，啊，甚至包括有些外道，哪怕他对你佛教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们有一些，他们有善根的，他说，哎，这个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宗教人士，哎，他看到你，他也会很恭敬。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更要注意，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去把它做的说，跟人家对我们的这种的啊奇喜啊，或者说对我们的尊敬。能够相复合的话，你想想看，那才是真正的惭愧。啊，尤其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大家自己想想看，我们在起心动念当中，甚至有的会讲，我是某一个山头的哦，我的师长又是谁？就像这个一样哦，我是名门正派，我是大婆罗门家出身的。你看，尽维系维系的里面就。有一个慢心在里面。实际上来讲，师父引进门啊，邪义在个人。而真正的从这个自信呢所产生的作用，能够邪佛呢平等的去关怀大众，那个就比较实际。不然的话呢，常讲哇。我师父是谁？我师父是谁？这个有时候我们自己啊，当然尊师重道了哦，想说这个对师门的尊敬是好，但是有时候不可以以这个好像说我就比较高人一等，这自己要注意看看，我做得好都是应该的，没有做到那个地方自己最清楚。但是有时候你一不注意一出气，哎呦。法师说：“你请坐你怎样怎样啊？前几天啊，碰到几位尼众的大德，真的也是很慈悲啊。因为师父有习惯，有时候同样是碰到出家人，我的口袋啊有一点点的话呢，我都差不多会准备这个红包摆几个。碰上的时候呢，有因缘，我就随喜，而且是我欢喜恭敬。”供养，并没有分所谓的必求佛男众或女众，但是他们有的很慈悲。法师，我没有供养你，怎么可以？我是女众。我说，佛性都是平等。我前几天碰到一位，他是真的很照古老的八敬法的。我不行，我不能说我。旁边还有另外一位，那一位呢，他就是。比较严重，不过两位都值得赞叹。还有拿了两个红袋子，刚好在一个很偶然的一个这个素食的餐馆，有那个因缘碰上。我跟他讲，我曾经我有发过一个愿，我要供养共千生，然后就是最少一千个出家人。只要我刚好有意上，我就这样子。我就想说，请大德呢，你慈悲，慈悲呢，我们三宝是一体， 这等于只是一个心意，一个小小的供养跟扶持啊。好、哦，他就是不收，哎呦，我不行、哦，没有供养你，我们怎么能受你？我说，这是你慈悲啊，哦，给慈悲，那么成全呢，成就我的这个心愿。啊，那我看他那个样子也知道哦，因为他是属于那个比较蛮注重这个哈、哦、这一方面的戒律，八敬法很尊重，所以就知道他吃的也比较少的哈、哦。一般讲有的就是说，哎，不吃药食哈、哦，就是哦没有吃晚餐，没有吃宵夜的，所以他是比较瘦，但是精神是很好。然后我讲了一句话，说请法师啊慈悲哦。那么帮我们大家就照游戏规则啊，我是以欢喜恭敬我来表达我的心哦。那么我跪下来请两位大德慈悲接受、哦、哇，他就要赶快闪开，要赶快跑。哎，另外那个很严重，那一个两位那个应该那一位就跟他讲，哎呀，法师这么慈悲啊，我们就依教奉行吧。但是这两位都值得我们赞叹。一个来讲，他是择善固执，哎，因为他是戒律；另外一个什么？他圆融，他圆融啊！你就真的你很尊敬，很尊敬这个比丘，那么你就依教奉行嘛，你就收下来、啊，对不对？而且我最低穷是很真心、很欢喜、很恭敬啊。因为出家人出家无家啊，三宝本身就是一家，而且不只是这样啊，一切众生跟我们等于就是一个大家庭，只是说把那个所谓的啊针对自己的一些啊贪爱跟执着呢，就是啊把它放下哦。所以那一天呢啊也很法喜充满，也很法喜充满，我可以看到各种都有啊，各种都有啊。所以刚刚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啊谈到的那个主角叫做后来出家了哈、啊、就是那个啊夜静啊，他现在叫做参陀啊啊，你看他一次一次的转世，他转世啊，你看他过去世啊就是那个啊教商弥国的大婆罗门那个叶子啊，叶亮的儿子，叶子的啊的儿子，而且是被你生的，叫顽腾啊。当时为什么他那时候就仗着他的父亲的一点点的势力啊，然后后来啊娶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大婆罗门的大婆罗门的这个女儿，也是又仗着婆罗门家族的势力，所以说变成那种习气会在，习气会在。所以我们来讲，就是正果了以后呢，习气还是有。反正这个地方我们有注意到哦，那古时候的，因为这个是比较古老的那种文词哦，所以师父是把它用比较白话的这样的来一个故事的来这个哦来解释来说了哦。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为什么那个加咒一讲到这个哦啊，他会就会警惕呢？哦，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啊，这个婉盆啊后来娶了这个婆罗门尼啊为妻，又继承那么大的家产，但是后来听到说他的啊这个大哥啊这个夜光啊来找他，所以你看他赶快去啊，等于赶快去那个客栈那边啊，先去拜见他的这个啊这个大哥啊这个兄长啊，先去拜会这个夜光，然后赶快先跟他讲说，我现在已经自号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夜静啊，我现在名字是叫夜静啊，哦，我是在婆罗门这边的啊一个女婿啊，那过去那个晚盆那个名字呢就请你不要讲出来啊，就是因为他的内在心虚啊，就是感觉说，哎，那个名字对我的身份不好，出身不好啊，所以后来这个咒语才会产生作用啊，哦啊，那么那这个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太太啊，他也要动粗要打他啊，他那个哥哥教的咒就产生作用了啊，这半城人共惜啊，就一半个城市的人都知道 亲族并皆知啊，所有的亲戚这个啊这个家族大家也都知道，万盆阴默然，意思你这个名字就是自己要不要再这样了，万盆阴默然，那呢说哈更勿疑，就是说都已经有成就了嘛啊，就不要再多讲了，说哈更勿疑。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咒语还真的因为这样它就产生了相应，但是从这个地方刚刚师父讲的就是法无定法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不能再讲这个什么咒嘛，对不对啊？但是呢啊，最后你看佛陀告诉诸比丘，过去的业子婆罗门就是现在的我，就是我释迦牟尼佛嘞。哎，那个碗盆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啊禅陀比丘啊。那么他在过去世的时候呢就曾经啊仗持着我的这个婆罗门主的这个声望呢，哎，他会有那贡高的习气，所以呢现在呢出家了还仗持着说我们这一宗呢啊他是正式出家的比丘，那么就看不起其他外道的这个修犯恨，因为外道很多也是修犯恨的啊，所以那个这个就啊，是故汝等诸比丘不应凭此势力欺昧于他人啊，当自摄心迁下而住啊。那么这个故事呢，重点就是要提醒我们，骄慢、共高我慢呢，是邪佛最大的障碍，而且呢，也是根本烦恼之一。所以呢，我们知数就是知数大德啊，大家必须断除我慢啊。那么有思为证，世事凌人即可怜，骄矜知数必颠连，谦恭礼让皆为圣，我慢共高恶业缠。就叫我们呢，还要学克谦呢，不要仗持着这个势力哦啊啊，这去欺侮别人，自己以为很伟大，实际是很可怜的人。啊，那么骄矜知数必颠连，如果是我们有这种骄傲的心呢啊，无论是在家或出家的，如果这样的话都是会颠倒的了啊。那么谦恭礼让皆为圣，哎，能懂得这个啊客谦恭敬来跟人家礼让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德性。那么我慢共高恶业缠啊，如果我们还有那种我慢共高的心呢，那将来这个恶业还是缠着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啊，如来藏中故事呢啊，就以这个最灵验的加咒啊啊作为啊我们如来藏的啊故事的主题啊。那今天呢啊我们大家辛苦了啊，说听圆满啊，希望啊我们世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十方三宝啊还有我们大家啊啊有因缘啊听到的啊听到这一篇如来藏的故事的最灵验的加咒，希望大家呢啊，都同沾法益啊，功德无量。现在我们说听圆满。